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乌克兰临时政府针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布通缉令，指控他和相关官员对抗议者进行大规模屠杀。代理内政部长亚努科维奇周一在脸书上发布了这一逮捕令，他表示最后有人看到亚努科维奇是在乌克兰亲俄的克里米亚地区，但是不知道他目前的准确位置。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周一对乌克兰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指责该新政府是武装反叛的结果。俄罗斯外交部长也对乌克兰的很多地区对反对政府改革的人士表示谴责，说他们采取独裁的、有时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动。欧盟外交事务主管阿什顿周一前往乌克兰，计划会见临时政府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希望跟欧盟建立密切关系。阿什顿办公室说，他这次基辅之行日程呢，将包括商讨欧盟将如何从政治和经济稳定方面帮助乌克兰。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将于周二访问乌克兰。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奇诺夫说，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些困难早在街头示威导致亚努科维奇总统下台之前就开始了。图奇诺夫说，在许多国家的经济继续增长之际，乌克兰经济却在严重下滑。乌克兰财政部长星期一说，乌克兰在今明两年需要350亿美元，而其中一部分资金在今后一两个星期内就需要到位。临时政府希望美国和欧盟给予财政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也会为一笔援助出资。美国艾奥瓦大学的金融教授阿特·杜尔奈夫是俄罗斯人，他一直在跟踪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他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经济现在一团糟，主要应该归咎于政府腐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罗说，在周末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与会官员广泛支持以 IMF 为基础的援助，但条件是必须在乌克兰议会建立过渡政府之后。他强调，乌克兰需要进行政府改革。奥巴马政府计划把美国陆军削减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来的最小规模。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一要求把美国陆军的兵力削减至44万到45万之间。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陆军人数扩大到57万人。哈格尔还说，要取消空军 A-10 攻击机的整个编队，无人驾驶飞机将取代 U-2 型侦察机。哈格尔提出的2015年预算案反映了削减整体政府开支的努力，也反映了代价高昂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哈格尔说，制定这项方案承认了预算的现状，同时让美国的现代化军队改善战备水平和装备，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分析人士说，这项裁军方案将使美军保持打败任何敌人的能力，但是兵力规模太小，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海外行动。美国敦促乌干达废除新的反同性恋法。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星期一签署了这项新法。白宫的声明说，穆塞维尼签署该法使得乌干达向后倒退了一步。白宫说，这项新法是对乌干达同性恋的侮辱和威胁，并且反映了该国糟糕的人权记录。声明预测，这项法律将损害公共健康，包括破坏防治艾滋病的努力。除了其他措施外，这项法律针对同性恋实行新的严厉惩罚，并且禁止所谓的推广同性恋。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谴责这项法律是严重的冒犯，也是对乌干达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的嘲弄。穆塞维尼总统星期一在签署仪式上为这项法律辩护，他说，研究显示同性恋是一个选择，而不是遗传特性。他还说，同性恋团体正企图吸收年轻的乌干达人过同性恋的生活。委内瑞拉反政府示威者星期一在首都加拉加斯的部分城区与其他城市设置路障，并点火中断交通。反对派领导人卡普里莱斯星期天呼吁示威者继续和平抗议。 示威者星期一走上街头，很多人因此避免出门。2月12号以来，总统马杜罗的对手一直在抗议委内瑞拉的犯罪猖獗和经济困境。委内瑞拉政府说，示威已经导致至少11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反对马杜罗的示威者说，尽管委内瑞拉石油蕴藏丰富，但是马杜罗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政策导致了基本物资的短缺以及高达 50% 以上的通货膨胀率。马杜罗总统继承了前总统查韦斯的基本政策，他指责反对派在华盛顿的支持下策划政变。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4年2月24号星期一，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向被推翻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出逮捕令；几十位维权律师和公民星期一发出呼吁信，要求北京警方立即无罪释放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台湾学术界日前举行座谈会，对香港日前出现的捍卫新闻自由的行动表示关注。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已经向被推翻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出逮捕令，指责他和其他官员大规模杀害抗议民众。代理内务部长阿瓦科夫星期一在脸书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了发布逮捕令的消息。他说，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亚努科维奇的时候，他在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克什米尔地区，不过这位被赶下台的前乌克兰领导人具体在什么地方目前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星期一前往乌克兰，他计划会晤新的临时领导层，他们希望跟欧盟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乌克兰国内两派分裂，有的支持跟欧盟发展关系，有的希望靠拢俄罗斯。去年11月，总统亚努科维奇退出了与欧盟的一项贸易协议，随即引发了抗议风潮，亚努科维奇最终被赶下了台。星期天，议长图奇诺夫出任乌克兰临时总统，在星期天夜晚的一次讲话当中，他特别提到了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并强调说乌克兰计划向欧盟靠拢。他保证在星期二组建新政府，议会已经宣布在5月25号举行新的选举。埃及过渡总理贝博拉威说，他所领导的内阁已经全体总辞。贝博拉威星期一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当中做出上述宣布，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内阁总辞的原因。军队去年7月推翻总统穆尔西以来，受军方支持的临时政府一直在管理埃及事务。埃及计划4月份举行总统大选，接着将投票选举新议会，这是埃及后穆尔西过渡计划的组成部分。陆军参谋长塞西目前尚未宣布是否角逐总统保卫，不过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塞西有可能参加竞选，而且也会获得广泛的支持。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签署了一项新法律，对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施加严酷的惩罚。穆塞维尼总统星期一在坎帕拉的一次公共活动期间，在政府官员的簇拥下签署了反同性恋法案。穆塞维尼声称，研究显示同性恋是一种选择，而不是遗传特性。他还说，有些组织试图把乌干达人招募为同性恋者。乌干达议会去年12月通过了这项法案。按照法案，初犯者将被判处14年的监禁。那些被判定犯有法律所说的严重同性恋罪行的人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早些时候说，他对这项法律深感失望，并说这将有损乌干达
在保卫本国公民人权方面的形象。另外，柯林斯星期天写下美国体育史的新一页， 他成为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第一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现役球员。 在布鲁克林篮网队客场挑战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当中， 35岁的柯林斯作为篮网队替补中锋出场作战了几分钟。 在这之前几个小时，他与网篮篮网队签订了10天的合同。 上一赛季他是华盛顿奇才队的队员， 这是他此后的第一场比赛。 去年作为NBA现役篮球队员 打拼了12个赛季之后， 2米13的中锋柯林斯披露说 他是同性恋，由此成为新闻人物。篮网队总部在新泽西州的时候，柯林斯就曾为其效力。篮网队总经理比利金说，跟柯林斯签约完全是篮球决定。 NBA主席亚当·希尔瓦发表声明，祝贺柯林斯签约。 声明说，他为我们的联盟培养一种包容和尊重人的环境而自豪。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月24号星期一，参加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运动员和游客云集在
黑海度假胜地的机场准备返回家园，他们盛赞本届冬奥会取得了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综合报道。在索契机场，着装各具特色、鲜艳亮丽的各国运动员和记者及各国官员排队或者挤在一起等待航班。直到冬奥会开始之前，一直存在着对奥运会安全的担忧， 对运动员住宿设施是否完善的质疑，以及对俄罗斯人权记录的批评。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旅客说，他们的经验是正面的。来自德国的一个冰球运动员索菲·克雷泽说，他还没有从兴奋中平静下来。这次奥运会非常棒，完全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期望。我们的情绪波动很大，肯定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消化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挪威奥斯陆和阿克斯胡斯的县长 斯瓦斯塔·霍格兰说，他感到特别高兴他的同胞在冬奥会过程中的表现，他也看到了东道主俄罗斯付出的努力。And
you can see the town.
你可以看到城镇、房屋还有酒店，一切都很新。他们在奥运会之前基本都没有什么使用过这些设施，所以这对他们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也过得很愉快，我很喜欢这次冬奥会，我们也期待着4年后的夏季冬奥会以及2年后的夏季奥运会。英国选手理查德·苏布里奇说，3个星期冬奥会后，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回家了。但在索契的经历令他难以忘怀。
2月23号星期天晚上，耗资510亿美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声望密切相关的，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昂贵的冬奥会落下了帷幕。
俄罗斯投入巨资在黑海度假地索契举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冬奥会之后，这些奥运场馆将留作何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克在索契的报道。俄罗斯南边的索契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差很大，数九隆冬的季节，人们早上滑雪，下午就可以游泳。为举办索契冬奥会， 俄罗斯花费500亿美元修建了一个国际机场、新的邮轮停泊码头、海边通往山里的高速公路和一条铁路，以及4个世界级滑雪场和近5万个旅馆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17天的冬奥会。现在冬奥会结束了，国际机场满是回国的人。索契人担心这个黑海度假地建筑过多。 奥林匹克公园旁边的新闻中心有莫斯科红场5个大，它将被改为大型商业中心。除了一个奥运冰场， 将被拆开运往西伯利亚以外，其余的体育设施都保留不动，用于训练未来的奥林匹克滑雪、滑冰运动员。对俄罗斯的滑雪和滑雪板爱好者来说，索契新建的冬季运动场简直就是鸟枪换炮，他们以前的运动场地都不合标准。冬奥会期间，索契只有一个滑雪场是对公众开放的。来自莫斯科的滑雪者萨莎以前总去欧洲、澳大利亚或是法国滑雪，现在俄罗斯能够提供很好的旅馆、食物和接待。他说雪场也很棒，下次休假一定会来索契。然而索契在冬奥会之后仍然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新体育馆有40000个座位，而索契只有340万人，这么大的场所怎么充分利用呢？还有这次冬奥会观众中俄罗斯人占90%，如果没有冬奥会，他们还会来索契吗？索契的旅游部门的官员抱怨说，由于加税，从莫斯科到索契的机票比到土耳其的机票还要贵。索契旅游办公室的副主任尤利亚·马拉罗诺娃说，机票很贵，占全包旅游费用的70%。索契市长帕考莫夫说，旅馆过多的问题要靠市场来解决。他说，竞争是最重要的调控，而现在的竞争是很激烈的。索契市希望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他们计划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索契的故居建个博物馆，并把故居的一部分变成旅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韩国和美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对此表示反对，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入侵做准备。代号为关键决断和耀英的军演于星期一展开，而平壤曾屡次敦促取消军演，否则就要取消韩战离散家人团聚活动，但是后来朝鲜同意举行离散家人团聚。关键决断军演将持续一个多星期，主要是电脑模拟操演，而耀英军演则将进行8个星期，演习内容包括海陆空作战训练。大约28000名美军驻扎在韩国，以协助防止朝鲜的入侵。纽约时报报道说，奥巴马政府正准备把美国陆军削减到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以来的最小规模。不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官员对纽时说，国防部长哈格尔将要求在今后几年之内把美国陆军官兵人数削减到44万到45万之间。五角大楼之前已经计划削减陆军的兵力，美国陆军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扩大到了57万人。哈格尔还将要求废弃空军整个的 A-10 攻击机编队，这种飞机的设计用途是摧毁前苏联的坦克。这些削减计划将在星期一宣布。纽约时报说，哈格尔的建议反映了削减整体政府开支的努力，也反映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结束成本高昂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承诺。有关官员说，削减方案将使美军保持打败任何敌人的能力，但是这种兵力规模太小，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海外行动。削减计划肯定会受到不希望失去丰厚国防订单的军火制造商以及希望把军事基地保留在本选区的国会议员的反对。在菲律宾，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预计菲律宾政府和美国将很快达成有关的协议，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将到访菲律宾。有关各方大力推动这项建议。美国之音记者奥伦丹在马尼拉采访了一些普通的菲律宾民众，看看他们是否赞成这项建议，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迈克尔·弗罗斯说，他赞成更多的美国军队来到菲律宾。这位马尼拉商业区的销售经理说，原因在于中国。他说
If there's the US troop here, I think they will not penetrate Philippines. Like before,
假如这里有美军驻扎，我想中国就不会渗透到菲律宾来。就像美国曾在苏比克时那样，中国就不会欺负其他亚洲国家。 弗罗斯说，美国拥有世界上能力最强的海军，美国应该重新拥有以前的基地。苏比克位于南中国海沿岸。另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十几个人当中，还有两人赞成弗罗斯的观点。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这次非正式民调中表示，美国应该更加经常地造访菲律宾。1992年，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迫使美国撤出。此前近百年，美国在菲律宾曾拥有几处基地。2011年以来，美国军队依据一项军队访问协议，开始轮流重返菲律宾。美国军方表示，每次轮换驻扎在菲律宾南部的军力都在400人以上。菲律宾谈判人员清楚表明，任何允许更多美军来访的新协议都要坚持菲律宾宪法。菲律宾宪法不允许设立外国军事设施。去年底，菲律宾国防部长曾经表示，希望能够自由进出逆役中的美国临时设施。马尼拉政治和选举改革研究所的拉蒙·卡西波尔说，这项建议的支持率很广，但是进出美国设施一直是谈判的棘手问题。
The Philippines is worried about granting such exclusive control.
菲律宾对授予这种专属管制权非常谨慎。不要忘记，美军基地过去涉及的麻烦是平民和犯罪事件的处理问题。美国并不特别乐意事事都要通过菲律宾方面。面对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军力严重不足的菲律宾希望保持起码可信的防务态势。为达此目的，菲律宾说需要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美国是两国双边防务条约的盟友。美国正在努力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有很大发展。美国希望军队更加频繁地访问菲律宾，因为美军可以在那里停泊船只、降落飞机，拥有可供使用的装备。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几个小岛拥有主权，两国争执不断。菲律宾说，这些小岛位于菲律宾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近年来，菲律宾一直被控制在至少3处岛礁边缘地带。与此同时，中国则加强了海域巡逻。马尼拉针对北京的做法向联合国仲裁法庭提出申诉，称北京的领土要求很过分。北京则不承认这种诉讼提交程序。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都声称对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拥有主权。不过，即使中国威胁的看法的确存在，并非人人都希望美军频繁前来。罗德里克·卡斯利斯是马尼拉公园的一名导游，他说：“美国人简直是在利用菲律宾。”
Madalas silang bumibisita dito para sa mga exercise.
他说，美军经常来这里进行军演，而中国则有能力夺取一些岛屿。他说，因此可以说中国并不怕美国军队。在罗姆尼克·英格利斯亚斯公园的另一侧，一位失业教师说，通过与美军加强训练，菲律宾军队可以从中受益。不过他并不认为菲律宾需要外国人帮助来对付中国。
It's advisable to have negotiations with them. Because
奉劝还是谈判，因为毕竟这是菲律宾和中国间的事。另外一位受访者也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双边对话是最和平的选择。菲律宾国会议员沃尔顿·贝罗支持仲裁案，他说这表明中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他也一贯反对菲律宾驻扎越来越多的美军。
The dynamics of your policy and your society and your economy become subject to the strategy of the superpower.
我们的国家政体、社会以及经济发展动力将逐步受制于超级大国的战略摆布，这就是将要出现的基本局面。贝罗表示，即使有关协议无需国会批准，某些议员还是计划仔细审阅协议，并就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发表看法。马尼拉的谈判人员说，同美方谈判人员的下轮会谈将在下月，也就是3月份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出于对国内外安全的考虑，中国在美国今年12月从阿富汗部分撤军之前，加紧参与稳定阿富汗的局势。地区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奉行不干涉政策，阿富汗人对中国比较友好，所以北京在2014年以后的阿富汗重建中能够发挥中心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实现在阿富汗的目标，正加紧与盟友巴基斯坦进行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计划在今年12月逐步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但是塔利班叛乱活动有增无减，阿富汗政府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也毫无成效。该地区国家担心外国军队撤离可能会导致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的抬头，阿富汗可能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再次陷入内战。中国担心邻国阿富汗的长期冲突可能会在人口多数为穆斯林的西部新疆引起骚乱，中国最近加紧与阿富汗政府的接触，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星期六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认为是北京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王毅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后强调，一个稳定的阿富汗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阿富汗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有着独特和重要影响的国家。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事关中国西部的安全，更事关整个地区的安宁和发展，因此中国高度的重视与阿富汗的睦邻友好关系。就中国的政策目标而言，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友善的阿富汗。
中国外长还警告说，阿富汗必须克服政治民族分裂，否则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阿富汗，阿富汗人民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与稳定，实现稳定和平才有的条件，只有让所有派别都参与到和解的进程中来，才能实现阿富汗的长治久安。一个稳定的阿富汗不仅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我们期待阿富汗尽快实现广泛和包容性的政治和解，我们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王毅呼吁国际社会兑现其援助阿富汗的承诺，帮助这个历经战乱的国家持续发展。他说，经济发展了才能够解决贫困问题，铲除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中国今年晚些时候将邀请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领导人到中国出席下届年会，讨论阿富汗如何在地区国家帮助下在政治、安全和经济方面保持稳定的问题。有关人士最近在巴基斯坦首都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促进阿富汗稳定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巴基斯坦中国问题研究所主任、巴基斯坦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姆沙希德·侯赛因强调中国因素。
China is the only major power with a border with Afghanistan.
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跟阿富汗接壤的。中国跟阿富汗打交道没有额外的军事或者战略包袱，过去也没有负面的卷入阿富汗的事务，所以中国的形象是正面的，中国也是阿富汗经济的最大投资者。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的陈怀范说，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是一致的。
Both want to see the transition in 2014 completed peacefully and smoothly.
双方都希望看到2014年的过渡和平顺利的完成，希望看到阿富汗各派势力实现政治和解，这对国家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和巴基斯坦不希望看到有人利用阿富汗领土来破坏别国的稳定。美国和阿富汗签署双边安全协定时，应解决邻国所关注的问题，不应当影响到邻国的安全。
陈怀范还说，地区国家需要合作制定出一个全面的战略和经济计划，帮助解决持续不断的阿富汗冲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西藏相关的报道。北京抨击美国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表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绝对不予承认。连日来，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发文指责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藏人则表示欢迎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北京对达赖喇嘛有关藏区自治的污蔑和篡改不会得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中国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承认美国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目前西藏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与警告，低调会晤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敦促北京在不预设前提的条件下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恢复对话，以降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休厄尔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声明说，特别协调员将致力于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将与美国国会以及对维护西藏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保护西藏脆弱环境有兴趣的民间社会团体保持密切联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由美国国务院于1997年设立，北京对此一直不予承认。官方的中国新闻网日前发表社评称，从国际公认的常识而言，所谓协调员必须被争执双方所认可，但是历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都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从外部强加的产物，名义上是为西藏人权，实质上是为了干涉中国内政。流亡藏人不认同中国政府的说法，设在印度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应当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会出现一个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就是因为中国在西藏实行的这种错误的政策导致了整个西藏问题的国际化。第一个，第二个，你并不能说一个侵犯就说一个民族的人权，特别是破坏一个非常优秀的宗教文化，这个做法并不仅仅是你一个国家的内政。
西藏流亡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北京在西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破坏藏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传统。自2009年以来，中国境内和境外共有12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其中绝大多数不治身亡。格桑坚赞说，美国政府就是基于西藏日益恶化的局势，才多次会晤达赖喇嘛，并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望能够影响北京的西藏政策，促进北京恢复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
如果新的中国领导人能够真正的正视西藏问题的存在，重视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我认为并不要把这样一些友好的或者比如说友善的这种建议，不要把它当成是对中国内政的这种严重的干涉，而是比较宽容的一个比较大度的思考问题。因此呢，如果能够采纳达赖喇嘛提出的像美国这样一些国际的社会支持的这一个政策，中国政府能够真正的采纳，那才是中国真正的可以它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的样板。我这么看待。
中国政府最近加紧抨击达赖喇嘛，新华社日前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达赖喇嘛主张实行大藏区自治的中间道路。文章说，所谓中间道路，就是要在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不接受共产党领导、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不执行全国统一法令和政令，不允许有国家驻军限制其他民族进入的国中之国。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说，中国的说法是对中间道路的污蔑和篡改。
藏的行政中央实行的中间道路的政策，也就是我们在2010年用正式文件递交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到民族歧视自治建议，这一建议其实就是中间道路的最正式的这个样本，也就是版本。当然这个藏文中文英文里面都有，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要把四分之一的土地从中国划出去，因为我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框架以内要得到这种自治。这一自治呢，是中国的宪法它所赋予的一个民主，它可以自治。
格桑坚赞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所要求的是具有同一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同一个区域的藏区在中国的范围内实行自治。所谓独立国中之国以及限制其他民族进入的说法，完全是北京用来误导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不实之词。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印度与中国最近举行的边界问题会谈中，中国代表杨洁篪对印度提出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邀请。中国的这个外交动作引起印度与西方分析人士的疑虑，因为所谓的海上丝路和被认为中国向南亚和印度洋扩张海上势力的珍珠链战略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对印度与中国长久以来的竞争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与印度二月中在新德里针对双方的边界问题举行了第17轮的会谈，代表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向印度提出邀请，共同构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印媒体的报道说，印方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对杨洁篪的邀请表示接受。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南亚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说，中国与印度长久以来为西藏和边界问题对彼此怀有战略猜疑，自1962年短暂的边界战争以来，双方已经经过无数回合的谈判，至今还看不出问题有解决的迹象，因此他对两国的合作持怀疑态度。杰夫·史密斯说，
I would consider myself skeptical because I've seen 我会认为对这些还有很大的疑虑，因为我看过无数回合的对话，无数的新提议，无数辞藻华丽的外交言论，形容两国是彼此多好的朋友，但如果双方的实际做法没有改变，具体的行为不符合外交言辞所形容的那样，那么这都只是口头上的空话。
著有《冷和平：21世纪的中印竞争关系》一书的杰夫·史密斯说，中国提出共建海上丝路的建议的确有可能改变中印关系，可是中国可能会担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可以影响到中国从中东运输石油所经过的航道。杰夫·史密斯说，
印度的经济专属海域包括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它几乎涵盖了整个马六甲海峡的进出，所以几乎所有从进出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航运都要经过这个经济专属海域，所以印度处于一个可以在海上发挥干扰作用的绝佳地理位置。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他们想要以海上行动来抗衡中国在中印边界上的优势的话。
外交官杂志针对中国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问题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即是中国给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冠上的新名词，它具有经济与外交的双重意义。 被美国和印度军事专家所称的珍珠链战略，是指中国海军通过在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一些港口建立基础设施，一方面作为补给之用，另一方面则可监控印度及其他国家在附近海域的活动。不过中国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说法。海上丝路的概念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秋天出访东南亚时，在对印尼议会的演说中首度提出，希望以此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提出建设海上丝路是为古丝路的价值理念注入新时代内涵，目标在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印度学者拉贾莫汉在印度快报的一篇评论里说，中国或许认为邀请印度参与海上丝路的建设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不过印度必须考量是否与中国进行海洋合作，还是继续维持长期以来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谋求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全球影响力，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21世纪，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会不会动摇？金融时报资深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一本新书中认为，无论是在军事、外交还是经济上，美国都仍远远处于领先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是21世纪国际事务的主题。金融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新书《世界大赛》中说，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北京越来越不愿意服从西方制定的有关安全、贸易和金融等机制的规则。戴尔在2008到2011年期间担任金融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之前为该报驻上海记者。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拿出一个大国的姿态。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后，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事物。
戴尔说，美中之争首先是控制海域，中国海军试图把美国逐渐赶出亚洲，重新树立自己在亚洲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可是这种做法只会引起邻国的担忧，促使他们更加欢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亚洲也是大多数亚洲国家想要的亚洲。美国在努力推动一个开放的亚洲。
戴尔说，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拥有很多支持，而中国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因此这种竞争事态不会引发又一场冷战。
有一股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力量，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希望航运自由，在发生争端时有一个机制防止中国这类国家欺凌小国。
不过戴尔强调，美国必须小心利用地缘政治优势。他告诫说，首先美国不能强迫亚洲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亚洲国家虽然需要美国来遏制中国的野心，可是他们也希望借助中国来促进自己的经济繁荣，他们不希望成为冷战的前沿。戴尔说，五角大楼摧毁中国海军和导弹能力的海空战斗设想是很危险的。至于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戴尔说，
中国试图改变人民币的地位，试图向美元发起挑战，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外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公司，而且也是出于政治动机。
戴尔说，美国虽然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是和普遍看法相反，美国的经济优势根深蒂固，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却已经显现出疲惫和虚弱。除此之外，美中之间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竞争也不断加剧。中国向海外进行巨额投资，到处派遣媒体集团宣扬自己的软实力，试图转移国际社会有关民主和人权讨论的焦点。可是中国的行动却是自我破坏性质。
中国政府没有善待那些批评人士，比如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活动人士等，他们恰恰是可能产生软实力、改变外界对中国看法的社会成员。
戴尔说，美国在意识形态中继续占有优势，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理念缺乏全球性吸引力，而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思想试图加强其合法性地位的做法，也只能在短期内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可是却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虽然美国处于有利地位，可是戴尔也指出，华盛顿面临重大挑战。
虽然美国政府坚决否认，可是亚洲国家已经深刻地感到美国分散了对亚洲的注意力，太多地受到中东事务牵制。
他说，美国以亚洲为中心的政策虽然有效，可是2013年却因为中东事务而分散精力，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安。美国之音叶凡、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报道。北京以及华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遭遇的严重雾霾天气已经连续五天没有缓解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北京以及华北和华东地区大部的雾霾天气已连续五天没有缓解的迹象。当局2月21日首次发出的橙色空气污染警报仍未解除。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这次严重雾霾天气影响波及全国15%的地区。北京城区被灰蒙蒙的雾气笼罩，高大建筑物顶端多日不见踪影，街上车流依然不减，尾气大量排放，街上行人明显有所减少，路人行迹匆匆，很多人面戴口罩。一位姓马的北京居民说，中国北方尤其是北京等地的严重雾霾成为社交媒体上令人忧虑的话题，大家都不清楚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将受到什么影响。
担心，十分担心，尤其是现在微信上也好多转这个 PM2.5 对肺有多大的影响，确实是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是可能会在几年十年之后能够看到这一批人的身体状况会有影响，可能并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看出来的。
美国驻北京使馆2月24日下午1点的北京空气 PM2.5 污染监测指数为405，美国环保署将指数300定为危险值。北京居民杜先生说，连续雾霾天气心情大受影响。
第一个是我觉得是出行这个方面，因为这种天气谁也不愿意暴露在这种就是暴露在外面这种污浊的空气下，这地方面。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这方面，因为呼吸道啊什么那个，我觉得嗓子非常的不舒服，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心里肯定不舒服啊，在这样的天，你跟阳光明媚的天，你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和北京市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例如街上行驶的环保监测车多了，空气样品采集人员多了。另外，中国环保当局还向京津地区以及河北等省派出了12个检查小组。不过，许多人认为收效不可能很大，因为这是长期无序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积重难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曾经参与北京外交部前人权静坐的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因被延迟治疗陷入深度昏迷，被送医抢救，而30多位前往看望的访民遭到传唤刑拘，引发外界关注。包括曹顺利的律师在内的10多位维权律师和公民星期一发表呼吁信，要求北京警方依法公开曹顺利病情信息和追究责任，并且立即无罪释放曹顺利以及前往探视的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机场出关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时被秘密抓捕。此前，曹顺利参与了在外交部门前持续2个月的静坐活动，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民间人权报告的撰写。2009年和2010年，曹顺利因参与维权被劳教过2次。维权律师王宇2013年10月中旬接手曹顺利的案子后得知，曹顺利先以涉嫌非法集会罪被刑拘， 后变更为寻衅滋事罪。王宇表示，曹顺利患有肝炎，被关后看守所拒绝为他医治，连自带的药物都被强行收走不让服用，致使他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律师强烈要求下，看守所到了11月18日才为他进行本该入所时就该做的例行体检，并且查出患有双肺结核、肝脏积液等症状。随后律师及家属分别多次申请保外就医，均遭看守所口头拒绝。王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马年春节过后，他到看守所要求会见，但被告知曹顺利去看病了。之后王宇在致电看守所，被告知已经住院。2月20日，王宇接到曹顺利弟弟电话，称看守所要求他去海淀清河999急救中心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此时的曹顺利已深度昏迷4天，处于病危状态。律师和家属要求警方为曹顺利转院，但看守所却要求家属必须办理取保手续才给转院。在严正交涉下，看守所被迫将曹顺利转入北京309医院进行抢救。王宇说，
我觉得官方他有推卸责任的嫌疑在里边，以前我要求取保候审不允许不给批，然后他这么严重的病住进医院了，然后他又急切的要给他做取保候审，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在推卸责任嘛。
在曹顺利病危住院消息传开后，30多位维权人士和访民21号下午陆续前往309医院看望，但却遭到警方扣押。在被传唤24至30小时后，多数人获释，但有3人却被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刑拘。王宇律师表示，他们发出呼吁信，希望全社会能关注曹顺利目前的状况，并且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刑拘的人。他说，
最主要的首先必须把这病给治好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求无罪释放，让检察院来对这个问题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吧。
另外，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一在网上呼吁国际媒体驻华人权官员前往北京309医院结核病防治所报道和探视病危中的曹顺利。对于警方传唤和刑拘探视访民，查问是谁最初透露曹顺利住院和转院消息，胡佳表示，是他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消息，并动员去探视，国宝可以直接找他问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日前出现了捍卫新闻自由的游行，台湾的学术界对此也表示了关切，并举行了一项中国因素对港台媒体影响的座谈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星期天举办了一项名为《中资中国因素与港台媒体》的座谈会。与会的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将开放中资在台湾经营广告业务，此举将对台湾的新闻自由及民主政治造成伤害，立法院应该立法禁止。
那他在政治操控上呢，他可以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支持友好媒体，继续支持友好媒体。那让友好媒体的，因为有稳定的广告收入，可以做更好的发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赖中强律师还指出，中资的广告公司还可以拉拢中性媒体，进一步因势利导，影响其言论方向，或是打击或转化独立媒体，以抽广告的方式打击其财务，降低其影响力，甚至令其退出市场，最后则是以高额费用收买意见领袖及学者专家，影响台湾的舆论方向。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将在台湾立法院进行审查，
这项协议将开放中资在台湾经营广播电视广告以外的一切广告业务，包括报纸广告、网络广告、邮购广告以及户外广告等等。与会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陈明表示，香港记者协会等团体日前走上街头捍卫新闻自由引发关注。事实上，除了香港之外，中国正在利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压制全球批评他的声音。
我想台湾是中国政府其中一个最想对付的对象，因为他假如能够所谓统一台湾，把台湾也吞掉的话，就是让台湾放在中共的最后的控制的话，就是方便他继续管制这个一党专政。
陈明指出，台湾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日益深化，再加上政府和许多商人都希望引进中国的资金，这个现象令人担心台湾的民主自由将受到潜移默化的伤害。陈明还说，台湾如果失去新闻自由，其他的自由也将受到影响。他认为，台湾的民众应该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行动捍卫珍贵的民主价值。台湾大学新闻系教授张景华表示，台湾主流媒体近年来以吹捧的方式报道中国官员来台交流的情况，明显是在配合中国的统战策略，甚至背后还有金钱合作的关系，让台湾的媒体生态越来越恶劣。张景华还说，学术界应该对媒体进行系统性的监督，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让台湾民众知道自己的言论自由已经面临受到控制的危机。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陈小仪表示，如果台湾记者在中国没有获得更多的采访自由，再加上台湾的媒体内部的编辑还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他看不出两岸有互设新闻常驻机构的必要。陈小仪还举例指出，中国新华社的记者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有撰写内部参考的职责，等于是情报搜集的工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对台湾非常不利。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陈明还谈到，也许台湾目前新闻自由受到中国控制的情况没有像香港那么糟，不过他也提醒要注意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乌克兰临时政府针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出了通缉令，指控他和相关官员对抗议者进行大规模屠杀。而同时呢，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周一对乌克兰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指责该新政府是武装反叛的结果。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奇诺夫说，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些困难早在街头示威导致亚努科维奇总统下台之前就开始了。图奇诺夫说，在很多国家的经济继续增长之际，而乌克兰经济却在严重下滑。奥巴马政府计划把美国陆军削减到自二战前以来的最小规模。美国防长哈格尔星期一要求把美国陆军兵力削减至44万到45万之间。美国敦促乌干达废除新的反同性恋法，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星期一签署了这项新法。委内瑞拉反政府示威者星期一在首都加拉加斯的部分城区和其他城市设置路障，并点火中断交通。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